好，这个邮件说的啥呢？他说给发姐。内心的话想要说出来，还没开始呢。发姐你好，想了很久，这次终于鼓起勇气把我自己内心的话写出来，也不奢求发姐你会不会读到，但是还是想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写出来，当做一种发泄吧。我觉得他的语文成绩不是特别好，哎呀，我这人是不是太严格了？因为他在这么短的句子里说了两句话。说了两个比较重复的意思，就是自己内心想法写出来，自己的内心的话写出来。然后其实说奢求发姐你会不会读到，这是一个病句。奢求就是说，在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奢求发姐你能读到，或者奢求发姐你能回复之类。会不会是一个疑问句，就没有什么好奢求的。哎呀，我有点严格哈。希望这位水友，坚强。我是17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，理科生，理科生啊，学习的是土木工程专业的道路方向。陶菊，虽说学校一般，但是家里有亲属是干这个行业的，有资源。求，在家里人的帮助下，在北京一家中字头的设计单位工作。中字头那就是中铁建喽，国企哦，牛逼，六六六六六。中铁11局，中铁12局，中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局，对吧？中铁建还是苦一苦一的。刚一毕业就派到现场的项目上工作，有一个带我的师傅，由于刚工作，自己的专业水平、技术水平还达不到相应的要求，只能从打杂工作开始。哎呀，大家都这样。但是由于自己的业务水平很薄弱，做的工作始终不会让师傅满意。你都是硕士研究生了，应该还行吧？有些问题问他呢，他也给我讲，但是是按照他自己的速度进行，根本跟不上他的节奏。剩下的就让我自己研究，出了问题让我自己解决。当时我特别痛苦，就这样循环往复，他就越来越看不顺眼我，而我特别内向，就越来越不敢去找他问问题。而单位的其他人，我应对起来就比较随意，问问题什么的也很积极，但是一到他面前，我连说话都不顺了。有一个严厉的老师，他在项目上总是批评我，训我做得不好，让我内心十分痛苦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现在单位又实行师徒制，我在他的手下，以后项目上也要一起，我就感觉很绝望。自己学很慢，远不如有人指导来得快。这种局面，我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改变。每天只能看发姐的直播来缓解内心的压抑感，让我能够放松心情。还望发姐能够给我这个工作上的小白指点迷津。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，永远洗八秀一673733 up up。师徒矛盾，当今社会的一大矛盾。哎呀，男怕女怕嫁错郎，男怕入错行，但女也怕入错行。我是不太赞同第一句，都怕嫁错，让我想起那种网游里面不是经常也有拜师吗？然后一说拜到一个不好的师傅，CD 也用掉了，钱也交了，他就不带我。或者说，你看别人的师傅啊，又给装备，又传功，哇，天天带着刷副本，偶尔的出极品装备，还给我打钱，哇，我这个师傅，就是云师傅，好像有，好像又没有，好像是，就为了那个有个名字，没有实质。就那种，不是真正的师傅，云养发。其实我想说的话，并不是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能教好别人，老师还是要经过培训的。 我们在学校里遇到的老师，有些老师都很垃圾啊，不对，有些老师的那个教课水平也不怎么样哈。但是呢，他们实际上也是读过师范大学的，也经过实习了，而且可能已经教了好几年书再来教你，你那个还是觉得他不怎么样。现在游戏策划的可以接。然后你遇到工作上的那种师兄啊、师傅啊，反正是某工啊、插总啊之类的，他们有时候他们可能水平很高，但是教不了你也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技术。谢谢天津小爱的飞机。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就也真的有点麻烦呢。你进的又是一个国企，估计进国企也不容易吧？不像我们干，我们那种私企啊，就是谢谢新元结衣的飞机，干的不开心就拍拍屁股走人了，或者说被炒鱿鱼。国企进国企还是背负了很多压力，比方说你爸妈呀，就是或者说你七大姑八大姨拖了二十几层关系才能让你进这个国企，有个编制，然后你在里面干得不开心，你还不能走，钱也不多，特别稳定的低那个工资哈，就收入稳定低，就稳定不开心，但是你不能走，铁饭碗嘛，哎呀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央企，国企就国企，中字头就中铁建呗，我还不知道嘞。中字头肯定就是中铁建。哎呀，我在想哈，其实就是师傅对你严厉呢，也是算对你负责吧。你作为一个新进的员工，你做的事情虽然挨骂哈，如果做的不好，但实际上真正出了事儿要负责的还是你师傅。所以你虽然就是挨了骂，但是责任其实不在你这儿，没有说那个真的出了什么重大问题让你来背锅的，除非是出了刑事问题哈。那是我瞎说的。怎么说呢，师傅对你不好，对你比较严格，第一是要加强自己的业务水平啊，第二呢也可以跟师傅搞好关系，你们男生之间嘛，哎呀，多请吃吃饭，打听一下他有什么爱好之类的。他是土木工程专业的道路方向，谁在说什么中石油啊，中啥石油啊，人家肯定是修路的呗，中铁建，我赌一把一玩是中铁建。这个 UP 主，这个邮件的楼主出来说一下，你肯定是中铁建，不是中铁建我吃点好的。而且就是怎么说呢，很多人刚毕业哈，就没有适应这个学生到参加工作的这个身份的转变。很多时候你想想，你作为一个硕士研究生，在家里在亲戚朋友面前那是腰板挺的可直了，家族的荣耀，村里的希望，大家都觉得也可太有出息了，结果一到公司被骂得狗血淋头，这个可能心理上有一些落差，不过都是这样的。如果说你一被骂了就不敢再问的话，那这个问题有点大。谢谢橘子河豚的发财。要突破一下心理障碍呀，在社会上参加工作被骂可太平常了。我以前那个老总，就是我的顶头上司，一个副总，其实能把我们那个男同事骂哭， 很可怕。但是我们那些同学那些同事说是他对我是最好的了。他说举了个例子哈，就是平时我是半路出家到那个公司的，我之前在另外一个公司工作，然后我去到这个公司，所以我是有工作经验的。然后我到那边呢，其实我没有画过这个项目的这种项目的图，就是每一个，比方说哈，就像画画一样，你擅长画欧美风画，你擅长画那个 Q 版，或者说像你以前做那种工业建筑，然后突然要做到要做别墅或者说民用建筑，你平时以前修医院的，后来突然叫你去修桥，就是还在大家看来都是修房子修路，但实际上还是很大差别。然后我一进去，我就用重庆话来说叫抓不到姜，就抓不到缰绳。我觉得你们在说什么，就是不知道怎么画图，我被骂惨了。人家他也没有就是很大声的，就说话很难听，说你现在别的工单位做什么呀，你就拿这种图啊，你哪个大学毕业的，天哪，现在大学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那种。哦，你擅长画正脸不擅长画侧脸，就是他说你以前怎么在其他单位是怎么混过来的，就听上去好像不是很严重，但是很伤自信的。但是就是我的其他女同事说她对我挺好的，她举了个例子，就是我们那个副总的办公室里面堆了特别多的东西，然后就是那种各种材料商送给他的样品，然后那个办公室装不下，就堆在地上，什么那些砖呐、啊，什么瓦呀，什么涂料啊，还有什么石头啊，就堆满了，还有什么画册呀，地上都堆的是，走路都不好走。然后他们说，我们进去挨完骂之后，出门的时候，领导会提醒他们说，哎，你别踢到我的那个，别踢到我的瓦了。然后他们说，我出去的时候听到老总说的是，哎，你小心点，那个别被碰到了，就是别碰到脚下的东西了。他说这个是巨大的差异啊，小陈呐、啊，你可珍惜吧，你以为你被骂得很惨吗，实际上已经很好了之类的。然后我觉得并没有。碗哦，不，瓦不是碗，就是那种屋是那个屋檐上的瓦，怕被碰瓷儿。就是有些人可能就天生这个逼样嘛，就说话很难听，也没有针对你的意思，可能就是这个人性格有问题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你呢，跟他表面搞好关系，学到技术，今后就不求人了啊！你这样想的话，就会好很多。谢谢史迪云的两个飞机，他不就有两手那什么两把刷子吗？啊，把它学过来，以后你就是老大了。到时候再看看那个他来看你的眼色。实力还是很关键的。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复仇的心态支撑着我们一路前行。真的。但我只是这么一说哈，主要还是为了你们好。而且你在一个单位，你也不可能去换师傅，换师傅，除非你的师傅就转行了，或者说跳槽了，你才能换师傅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就是同事关系是很不好处的。而且你如果去找上头打小报告，说啊，你这师傅对我 态度不好，这个人家不会听的，除非你说啊，这个师傅贪污了500万，那才有的聊哈。希望你心中有数。谢谢老鼠的飞机，谢谢大明星黑黑酱的飞机。换师傅是得罪可太得罪人了。你说啊，这个师傅对我很凶，我不要他了。老板觉得肯定你有毛病吧，你自己不行，人家骂你是应该的。哎呀，社会很残酷啊。别太深奥了的发财。换师傅需要500万是吗？是铜币还是胶子啊？换师傅，看一下这封邮件。这封邮件叫做发马娃想买房了，这个户型怎么样？宁波24000一平方，公园道。哟，说的这么明白，不怕也不怕，也没什么好怕，都水友。来看一下这个户型吧。24000一平方，看这个吧，这个比较清楚。24000一平方在宁波是个什么样水平啊？有宁波的同学出来说一下吗？我从来没去过宁波。121平米的 A 户型，建面121，顶级啊，皇帝苗子。你们就对，行了，天天就套住人家。来看这个户型，这里进门一梯两户，可以说是非常的高端的户型了。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一梯两户吧？就是说这一层楼只有两户人家，就是他们那种镜像拼过来的。为什么只有两户呢？因为这里开了门，这里开了窗，所以这边应该就没有东西了。户型分几种，一种是这种就是叫双拼，就是左边和右边长得一模一样，中间一个走廊一个楼梯把它连起来。还有一种是蝴蝶类型的，就中间一个楼梯，然后上面有两个，下面有两个，啊，就不好比，就是这样啊。这种户型还有一些特别长特别宽的就不好比了，跟你们解释起来你们听着也累，就算了。谢谢神大灿的飞机。这个算是就是说一梯，就是一层楼人价越少是越好的，因为这样的话第一个私密性好，第二个就是也不吵，第三个就是等电梯也不麻烦。如果那种一梯什么五户啊六户啊都算好点了，一梯10户8户以上的，这一层楼十户人家，还有12户人家的，那个就是叫做经济适用房。所谓经济适用房，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，就是说你经济状况不太好的话就适用这样的房子。当然这个房子比较适合投资，不太适合真的住，因为人多了你早上等电梯都可能等20分钟。筒子楼，宿舍，对。不过年轻嘛，年轻的时候大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太好，等到多工作几年，或者中了彩票哈，可以换房子。这24000一平米的，进门这是鞋柜，这是老人房，这是厨房，这是餐厅。这里有点不好，就是它的电视墙太窄了。电视墙有一个规定是要3米，这个肯定是没有的。不过那个电视墙3米不是强规，也不是这种强制执行的规范。 这个电视墙的话可能就摆个45寸55寸的吧，摆不了70寸。然后在这边看洗手间还行，然后这边是次卧，这边是一个偷送的面积，就是那种院馆，就是好像是个阳台，但实际上你封起来就是可以做个小房间，当婴儿房吧。婴儿房是不是有部恐怖电影就叫婴儿房？谢谢坟头的发财啊，看过吗？这图看过吗？可是我倒觉得你们是不是有那个什么，其实很多户型都长得差不多的，我不记得有宁波24000啊，很多户型都长得差不多，就像很多小姐姐都长得差不多一样。你点进一个直播间，你觉得好像来过。电视墙这个很多都有这个毛病。我对24000没什么印象，我的点评都是一样的，他的问题都一样。我的怪我咯，我电视机我是都说过的，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同样的看法嘛。哎呀，要求严格，主卧太小了。其实户型还可以，121平米，121平米乘以24000，也才200多万，好便宜啊。300万，加点乱七八糟的，300万，在现在算是比较便宜的喽。上海300万也就买个大厕所吧。哦，我是说看在哪儿比啊。在重庆现在的房价差不多也就2万多了。宁波算是一个比较，就江浙这边的城市啊。重庆这个西南地区，西南重镇，房价也2万啊。上海就别说了，上海那个什么郊区都5、6万，很可怕。要看跟谁比，知道吗？你要是跟那个克拉玛依这些地方比，那就肯定贵得要死。你说要是上海有一个24000的单价，24000的房子，或者单价40000的房子，那不得抢破头啊，排队都排到静安了。就抛开地段谈房价都是耍流氓。看看这个，这个邮件，上海确实太可怕了。上海有钱人全到上海来了，导致房价居高不下。没办法，这都不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事情。谢谢阿猪猪老师的发财。发姐帮我分析我该怎么做。我高中的时候喜欢上我们一个学姐，上大学的时候就断了联系，去年突然联系上了，而且进展迅速。你怎么突然联系上的？晚上经常不穿衣服聊天等等啊。啊？是有什么暗号吗？你不穿衣服聊天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吗？有空气墙吗？陷入沉思。完了，他告诉我他在广东做生意，求求你们吧，波波与我把这些他男他女他分清楚好不好。 完了，他告诉我他在广东做生意，要我过去帮他。完了，我就辞职去了。什么叫完了？天天完了。结果发现他是在广西搞传销，一家人都在，当然过去了，该做的都做了。完了，一开始还抱着救他的心态待着，我看你也是完了，这么多就完了，哥完了。结果发现压根就没有救回来的可能。完了，他也发现我也不可能做传销，就把我赶走了。那你不是血赚？还有这种事儿？那就也就是说，你过去回来以后，回想一下认识前后的种种问题，以及在哪里的事，发现他好像就是用这种方法勾引男的去，感觉有点恶心。最近又发现他拍了婚纱照，好像结婚了，老公是我们高中的同学，也是他高中的对象。我要不要把他搞传销的事告诉以前的同学呢？求发姐解答，希望能看到。这情节虽然不长，但是跌宕起伏啊！谢谢太深奥了的飞机。这个我觉得人家还挺良心的呢，不是说就是报纸上报道的那些传销都特别恐怖吗？就把你骗去了之后，把你的身份证收走，把你的钱拿走，天天在那里让你上课，让你发消息，手机也收了，只准发消息给那个你的亲人，叫他们给你寄钱，把你们亲人都吸干之后，然后就叫你在那里打工，是这样吗？怎么这边你这是不是传销的宣传邮件啊？哦，一个美女晚上经常跟你聊天，然后还叫你去，完了也完了之后就让你走了，你怕不是来搞宣传的吧？谢谢太深奥了的火箭，你可别给我们直播间的观众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啊！我们一直说传销是个特别可怕的东西，你这说的大家都动心了，糟了，是动心的感觉。你是来招生的吧？你是来招人的呀？大家可千万别相信啊！写太深奥了的火箭，可怕。现在传销都这么讲道理的吗？暑期大酬宾，大家可千万别信他。还求联系方式。广西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桂林山水甲天下，米粉超好吃，螺蛳粉也不错。这个事情好像那边有一些这种组织哈，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可以去总之小心。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，好像说过了，你们就当没说过吧。我爸我妈以前就跟我说，有一个什么很久不见的亲戚，然后联系他们说在北海，广西北海有个什么玻璃厂，然后叫我爸妈出去过去旅游，然后投资，打电话嘛，说的那个天花乱坠的，我爸妈特别心动。啊，中年了，人到中年突然遇到了发财的机会，天哪，我不去还是人吗？然后我在那儿嚎啕大哭，在那里说苦苦的规劝他们啊，那边啊都是啊，哇，我就那说话很重嘛，我说爸妈 老陈啊，老王啊，你想想吧，人家那么多年不联系你啊，一有赚钱机会就联系你，人家是傻逼吗？啊，你看看你这么多年有没有一点经商的经验啊？人家叫你去干嘛啊？人家有钱，人家有赚钱的机会，突然想起一个多年没联系的亲戚，人家吃饱了撑的呀啊！你们当初感情很好吗？嗯，你有什么经商的才华吗？嗯，你有很多资本可以投资吗？嗯，你们去干嘛？待宰的羔羊。我说你说说人家图你啥？有管理经验吗？没有。有丰厚的家底吗？也没有。嗯。有过硬的关系吗？也没有。家庭背景呢？没有。到时候你们去了，我就得勤工俭学或者辍学出去打工，好数你们了，就像千与千寻一样。哎呀，别吃了，胖了会被人杀掉的那种。泄露的6630的飞机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很久嘛，他们就被我说动了，也没有打我，毕竟说的都是事实嘛，就没去。但后来他们还怨我，他们好像就是一两年之后说，哎，那个玻璃厂好像是真的，好像挣大钱了。我说是是是是是，我说本来你可以成为一个亿万富翁，对不起了。有那么好的赚钱机会，想起你呀，真的是。谢谢森娜发发的飞机，谢谢剑士轩辕的飞机，谢谢老鼠的飞机。哎呀，其实父母啊也是普通人嘛，都普通人，有很多普通人的弱点。大家都想发财，你以为人到中年就没有一个暴富的心吗？有的，有的。这个梦啊，一直都在大家心里，从来没有放弃过。还有一回，我妈跟我说，有个什么几百万、上亿的生意。叫我们投资，不是投资，就是我们能够合作一下，是修什么路还是什么厂来着，忘了。还叫我看图，看那个什么就是 CAD 那种总图规划图，叫我看一下。我看啥呀，看不懂。然后我说关你啥事啊，他说我是中间人呢、啊、我介绍他和他认识，所以我能中间赚一笔。后来可能也不了了之吧，就吃了几顿饭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总之看我们家庭情况，应该是没挣到这份钱啊。大家都以为好像所有的 CAD 图都应该看得懂，实际上不是，每个专业不一样。哎，中间上赚点差价嘛，不是，就那种牵线的费用，就那种可能类似于，就说你想认识谁。世界上六个人，通过六个人你能认识奥巴马，然后这六个人呢，你就给一些牵线的费用，可能是这样哈。但是，哎，我当时年纪小，我也没太关心。29G 的响图，好，下一封。发姐需要你的助攻，来向一位姑娘道歉。奥巴马都去做卫生，谢太深奥了的飞机。是啊，我看到那种有奥巴马收钱给跟人合影的那种活动，哎，下回记得叫我啊。事情很简单，就是我与一位姑娘感情升温的时候，一次姑娘主动约我唱歌。我欣然答应了， 但是晚饭的时候陪领导喝了酒，到 KTV 的时候已经七昏醉了，然后又在 KTV 喝了点啤酒，基本就已经醉了。我在这里说一下哈，跟领导喝应该一般都是喝那个的，喝白的，因为领导啊一般都是中年人，中年大叔特别爱喝白酒或者黄酒，他们是不会跟你喝洋酒和啤酒的，饭桌上都喝白的。然后你到 KTV 去喝啤酒，哇，这么一混搭基本就醉了。当时姑娘十分相信我，让我约的其他人，我就叫了两位朋友，在我喝了啤酒之后就让两位朋友先撤了，两位朋友也十分配合。就在这时，姑娘坐在我身边唱歌，唱得我醉了。唱什么呀？夕阳。这时我脑中似乎响起了魔鬼的声音，响起了响子，响子错了啊，一直在我耳边说，去亲他，去吻他，让他生，不要怂。我也没控制住自己，就冲动了。姑娘估计被我吓到了，没当场摔我一巴掌，就我已经很庆幸了。当场姑娘就走了，并且把我拉黑了。好了，前因说了这么多，进入正题。我之前答应送姑娘一个杯子，也就是附件中你手中的杯子，能告诉我链接吗？虽然不奢望姑娘能够原谅我，但是还是想把自己承诺过的做到，毕竟是我自己没有经受住考验，求发姐帮忙了。什么？你去强吻了人家，然后想送一个杯子道歉？我是不是漏读了200万字啊？你不是已经参加工作了吗？都陪领导喝酒了，你送的什么杯子啊？镶钻的那种吗？你这个赔礼道歉的，跟你犯下的罪行啊，有任何可比之处吗？我这宜家的杯子，3块钱那种，真的3块。你咋想？你这时候送大力神杯都没有用啊！你不是宜家的玻璃杯，真的是3块钱那种。你一定是在逗我的吧？写流浪的巨龟的发财。我跟大家说哈，女孩子，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啊，喝了点酒，那种微醺的状态，二麻二麻的，是很可爱，是很性感的。男的喝了酒，那就是大猪蹄子，就本来可能对你有点兴趣，有点好感的都没了。你自己看看你们那些兄弟伙，你们那些同学同事喝了酒是什么逼样，你那时候还要去亲人家，你怕不是失了智吧？你自己没跟自己的男性朋友出去喝过酒吗？他们喝了酒是啥样你不知道吗？脸通红啊，领子一叉开，要不然就把那个T 恤那个什么 polo 衫卷起来卷起来，要有时候露点有时候不露的那种，到这儿是吗？然后呢，呵那种，那头发又乱，脸上全是汗，你亲人家干嘛呀？你想多了吧你？你说男人在清醒的时候，有时候还就是人模人样的，穿的什么衬衫呐 啊。西装革履的，就控制住了自己的兽性，还你喝酒那，特别是真的喝多了的时候，你就想象不到自己这个样子，肚子比胸还高那种。 然后男的在那个时候啊，就跟谁都是兄弟，谁都认识，我天下最厉害，碰到一个人就跟人家勾肩搭背，哎呀，这是我兄弟，哎呀，我们就十多年的交情，哈哈，哎呀，这有什么事儿找他就等于找我，找我就等于找他，哎，我的钱就是他的钱，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，哎呀，这个也是我兄弟，哎呀，今天让我接了，就那种，写七比七比的火箭，真的不好看，不帅，没有魅力。我想起以前那个，那种有时候去在设计院陪那个甲方吃饭喝酒，那时候有一个挺大的甲方嘛，然后挺大的一个项目，我们院长拿出了那82年的黄酒，老黄酒，那挂杯的，你知道白酒吗？有一个什么标准，说那个叫杯壁下流还是什么来着？就是那个酒倒下去，它会在杯子上流，就挂壁，就有一部分在杯子上流得很缓慢，说是这种叫好酒。谢谢等风降的超级火箭。然后他拿出这种酒去招待甲方，哇，那甲方喝的那个样了，就不说了。哎呀，最后我们都是我就成功嘛，我坐在旁边，后来看到那个院长也喝得很开心，后来院长和那个甲方的那个某总，哇，亲切地抱在了一起，走路一摇一晃的，我就觉得谢谢孤独时代的等风向的两个超级火箭。嗯，怎么欧皇了？哦，这是中奖的欧皇吗？多贼多贼多贼，卑鄙下流其实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我是看球赛呀，球赛还没开始打嘛，不是要11点吗？卑鄙下流是什么意思啊？卑鄙下流就是说倒那个啤酒如果这么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倒的话，它那个不是有泡沫吗？就会扑出来，溢出来，就会鱼，然后呢，你如果沿着那个杯的壁哈，就是那个杯壁杯沿儿这么缓缓的倒下去，它那个就不会扑出来，就不会那个泡沫就不会特别多哈。另外，我想跟大家说，也是一个事情，可能你们觉得很 man 很酷，但是我们女生不觉得。第一就是说，如果你想开一瓶啤酒，你找不到开瓶器，不要用牙齿去开瓶盖，一点都不帅，显得很就很粗人啊。你可以觉得可以向大家显示一下你的牙口好，但是这个跟帅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不是你如果说有女孩子拧不开瓶盖，你一下子把它拧开了，你力气很大，你牛逼，你用牙齿开，用其他地方开都不帅，好好的等你的开瓶器。其次，那个倒啤酒开了倒齿了，那个泡沫突然就涌出来的时候，不要就急不可待，迫不及待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用嘴巴去接那个泡沫，那种不好看，显得很，哎呀，不说了，对吧？那个啤酒不是一开嘛，那就往上冲嘛，然后你嘴巴去接嘛，形象不好，不差那点酒，真的。等它泡冒出来，再倒，或者直接说换一瓶。形象问题，有画面了啊！可乐也不要这个。 但是如果你们都是一帮臭男人啊，那个罗汉菊的话随便你，
那是精华，浪费可耻。
行吧行吧，谢谢陪伴豆子小莫的飞机，谢谢等风降的两个超级火箭。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我不爱喝酒，我真不爱喝酒，而且我最不能喝的是红酒。我喝啤酒可能喝一瓶有点麻，二瓶有点二麻，然后我喝红酒可能喝这么一点，就是那种比方你去点牛排他会送一杯红酒，然后喝这么多我就有点，我酒量不行。以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有应酬，公司里还好一点点，现在不行。哎呀，准备看球啦！哎呀，我先去搞整一下。下载一下客户端什么。谢谢孤独时代的圆圈的飞机。人的解酒能力就是酒量还是练出来的。那些什么，哎呦，女娃儿自带三分酒量，女孩子自带三分酒量，拼命劝你喝酒的都是老色狼。